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2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通过多兵种全要素实弹演练、模拟仿真训练等多种方式，努力锻造一支随时能战、全时待战的合成劲旅。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武警黑龙江总队詹姆斯支队陈宏宇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展开深入调研，并准备高质量建议的履职故事。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飞机非法闯入中国南沙岛礁附近空域发表谈话。
环球军情，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需要将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提高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川藏线上的汽车兵》。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统称共同条令，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备战打仗，回应部队关切，创新完善军队内务建设、纪律维护、队列生活各项制度，是新时代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本法规和全体军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共13章311条，主要完善军人宣誓、军人职责、内外关系、军容风纪、礼节等基本规范，优化值班、内务设置、请假销假、留营住宿等日常制度，充实常态战备、军事训练管理、智能电子设备使用管理、海外任务部队分队管理等措施办法。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共8章193条，主要区分战时、平时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完善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优化军纪处分项目，充实细化处分条件，规范容错免责具体情形，检举控告和申诉有关程序。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共8章100条，主要新增新型枪械操持、司号员操号等基本规范，充实陆上阅兵、海上阅兵和码头阅兵、空中阅兵实施规范，丰富拓展仪式种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坚持把谋打赢作为最大职责，立起备战打仗、向战未战的根本指向，坚持把依法治军贯彻落实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各领域，推进构建更加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更续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激发练兵备战内生动力。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施行，必将进一步提升军队法治化水平，对在新时代强军路上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部队，努力推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为加快推进新时代军事训练转型升级，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围绕未来作战的实际需求，创新训练模式，强化问题整改，通过多兵种全要素实弹演练、模拟仿真训练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基层指挥员的合成作战思维和部队的合成作战水平，努力锻造一支随时能战、全时待战的合成劲旅。请听特约记者王建航、李秋雨、蓝志颖发来的报道。
初春时节，风寒料峭，塞北某训练场上，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多兵种全要素实弹演练拉开帷幕。装甲分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对目标区域实施火力打击，随后反坦克火箭组前出，有效压制敌方前沿火力。与此同时，防化分队出动，利用喷火器清除残余目标。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方泽栋介绍说，
通过多要素多体系的协同训练，将不同专业和力量合成一股战斗力，发挥出合成部队作战的最大优势。
如何通过合成训练完善新型作战体系，加快战斗力生成步伐，是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岳壮威是一名基层指挥员，他很自豪地说，这几年旅里不断创新训练模式，提升训练效能，一批批精武强能的专业骨干在征打实训中快速成长。
现在不同专业所列装的武器装备智能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具备更高的专业水平和战术素养，通过探索多专业合成训练，能够快速提升基层官兵专业水平。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我们将应对得更加游刃有余。
在我们上车之前，先要检查各项指数是否正确。
在这个旅的模拟训练中心，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通过模拟仿真系统开展各种特情下的装甲车驾驶、无人机操作、火炮模拟射击等多科目训练。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刘洪刚告诉记者，
我们针对一些险难科目加大模拟训练比重，突破空间和装备的限制，让官兵在训练中把险难科目练实，把实战技能练精，不断提升模拟化训练向实装实操训练的转化效率。
在实践探索中，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还组建了由不同专业骨干牵头的训法攻关小组，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攻关，为实现合成作战能力突破提供智力保障。入伍23年的坦克通信技师李龙作为小组成员，多次参与模拟器材研发和创新训练项目，曾荣获国家级奖项。他说，合成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新起点。
我们团队通过构建一体化多兵种训练平台，打破了单一兵种和传统作战链条的局限，将不同体系的力量有机整合，发挥了更大的作战效能。
在前不久组织的一场防空分队实兵演练中，面对复杂空情，官兵们通过多型装备组网，构建多维火力体系，完成了对多批次目标的精准打击任务，充分展现了合成训练在提升部队作战能力方面的显著成效。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李磊磊，
我们将加强新质新域作战力量建设，全面提高信息化无人化条件下作战能力。未来我们还将注重功能化编组、网络化支撑、场景化对抗、自主化协同，让合成训练带来的好处助推战斗力生成，真正锻造一支善于作战的精兵劲旅。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全国人大代表、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陈宏宇多年来扎根边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守护边境安宁。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出的通过拓宽民族团结工作渠道，完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今年他将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等提出自己的建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宗兆凯、诸葛旭强的报道。
初春的佳木斯市寒风刺骨，全国人大代表、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陈宏宇正在精心整理着关于基层官兵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报告。陈宏宇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不断创新形式内容和方法手段，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升教育质效。
咱们军网上资源池啊里面的优质的授课资源非常多，但是现在就存在一个客户端和供给端的一个脱节的情况。很多单位就我也调研啊，现在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它虽然引入了一些数字资源网络资源，但是总体来说它的授课模式还是传统的授课，跟咱们新时代官兵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它是有一定脱节的。
去年陈红宇由基层指导员调整到了机关宣传岗位，角色变了，责任重了，如何让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更具有生命力成为他工作的重点和研究方向。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出的通过拓宽民族团结工作渠道，完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所在的武警中队去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发现不仅是对这个双雄共建它有很大的帮助，从对官兵的教育来说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发现官兵对这个民族团结的认识也好啊，对驻地群众的感情也好和服役的一个意愿来讲比以前都是有明显的改变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陈红宇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契机。通过深入调研，今年他将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等主题提出相关建议。
开展思想调查，制定教育计划是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依据啊，在规避一些风险的情况下啊，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辅助我们去做思想政治教育。
陈红宇自豪地说，阔步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神圣使命。作为一名军队人大代表，就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好军队人大代表的职责使命，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为强军兴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军队代表来说，在工作中，在实践中，在调研中去收集一些情况，思考一些对策，推动涉及到啊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尽快的解决。马上就要参加两会了，我会继续搞好调研，把调研成果啊跟同志们共同的心声整理汇总一下，争取啊在两会的时候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咱们的强军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昨天就菲律宾飞机非法闯入中国南沙岛礁附近空域发表谈话。田军礼表示，2月20号菲律宾两架 C-208 型机一架 N-22 型机非法闯入中国南沙岛礁附近空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全程掌握，警告驱离。近期菲方罔顾事实，多次对中方正当合法维权行为进行污名化、炒作、抹黑。2月18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多次擅自改变飞行高度，218秒降高920米，以不专业危险方式蓄意近距穿越我在空正常巡逻直升机高度层，极易引发海空不测事件。菲方还反咬一口，诬称中方行为危险。菲方挑衅姿势在前，颠倒黑白在后，企图兜售其非法主张。我们正告菲方，这种拙劣伎俩注定徒劳无用。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本台消息，2月19号，中国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海域组织开展反恐、反海盗、对空防御、战伤救护等多项训练，检验编队的组织指挥和应急处突能力。
记者张欣、李祥云报道，近日，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朱巴战区展开行动推演和伤员后送演练，从人、装、物、弹、保等方面展开研讨交流，显著提升了维和步兵营遂行任务的能力。
本台消息，吉林省档案馆昨天首次公布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的一封信件档案。这份形成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珍贵档案，为研究东北抗联配合全国抗战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新实证。据了解，这次公布的档案是七七事变后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的杨靖宇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师的一封信件。这封信在1937年10月的一次战斗中被日伪劫掠，并译为日文进行存档，现存于吉林省档案馆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全宗。 这封日文版信件档案虽然历经战火，但是内容完整连续，清晰记载了杨靖宇指挥部队从辽宁桓仁向清远挺进的作战计划，印证了杨靖宇扩大抗联声威、实现关内外协同的战略意图。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信军表示，2025年是杨靖宇将军诞辰120周年、殉国85周年。这次公布的档案对杨靖宇事迹研究乃至东北抗联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沃龙报道，当地时间2月20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斯洛伐克，并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和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举行会谈。在会见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北约成员国面临着一场艰难的辩论，也就是国防开支应增加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斯洛伐克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而不仅仅是停火。佩列格里尼还称，美俄之间的谈判合乎逻辑。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才能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吕特强调，作为北约新的目标，需要将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提高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月20号表示，没有乌克兰和欧盟的参与，乌克兰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的安全。欧盟这一立场始终不变。据了解，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与德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会议。19号，马克龙又与欧盟及北约部分国家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在乌克兰和平进程问题上的共同立场。马克龙称，欧洲国家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结束持续近三年的俄乌冲突。据报道，马克龙本周末还将继续与欧盟国家进行磋商。
以色列军方2月21号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向以方移交的四具被扣押人员遗体中，有一具不是哈马斯声称的被扣押人员比巴斯的遗体，也不是其他任何以色列人的遗体，但比巴斯两个儿子的遗体得到了确认。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听众朋友，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川藏线上的汽车兵》。文章生动描绘了川藏线四季变换的壮丽景色，以及汽车兵们在川藏线上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挑战。通过作者的讲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高原汽车兵的心路历程和他们那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格。作者廖平阳、曹继可，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川藏线就像一条神秘而飘逸的丝带，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四季轮转，川藏线的风景不断变换，汽车兵们的身影也始终忙碌在这条充满挑战与传奇的道路上。经历几个月的复训驾驶之后，我终于达到了放单标准，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汽车兵，可以驾车行驶在心驰神往的川藏天路。在川藏线，汽车兵把每次执行任务称为上线。那天是我第一次上线，连绵山峰上的积雪好像一层厚厚的绒毯，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每一寸山体。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卷起阵阵雪花弥漫在天空，山脚下堆积的雪层宛如柔软的棉花，蓬松厚实，洁白纯净。严寒暴雪天正是练兵时，寒冬已经到了，翻越然乌路段的冰川膨洞是对汽车官兵的严峻考验。路面的积雪已经结成了坚硬的暗冰， 道路行驶难度更大了，尤其是险弯深凹的地方，车辆随时可能会打滑失控，发生漂移的情况。何连长不时地提醒我，不要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避免紧急制动，转弯时要提前减速，方向盘一定要抓紧，控制好方向。车轮碾压在岸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望着前方模糊不清的山路，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引擎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属于汽车兵的雪景与挑战一路相随。无论是皑皑雪山，还是葱郁森林，亦或是荒芜戈壁、湿地沼泽，沿途每一处都充满着未知与挑战。当然，川藏线也并不总是眼前的模样。每年春天的时候，川藏线上也会显现出些许春意。一场细雨飘洒过后，空气中带着微微的凉意，林芝漫山遍野的桃花悄然间绽放，微风拂过，花瓣飘飞，似粉色的雪花轻盈舞动，散发着淡淡的芬芳。春风沿着蜿蜒的道路徐徐西进，悬崖峭壁上倔强生长的新绿诉说着生命的坚韧，暖湿气流让远处山峰上的积雪开始慢慢融化蒸发，形成丝丝缕缕的雾气，漫山桃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为长长的川藏线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邦达小镇的春天平静而淡然，成群的牛羊游荡觅食，藏式帐篷外炊烟袅袅，天地之间安顿着独属高原的旷远与宁静，田园牧歌的美妙景象尽收眼底。春风轻拂，仿佛在传递着古老的故事与祝福。怒江七十二拐是从邦达镇向西通往拉萨的必经之地，以其险峻的地形和变幻莫测的天气闻名，一个接一个的之字形蜿蜒萦绕在山间，盘旋向上，百转千回，峡谷急流纵横，两岸险峻峭立，让人望而生畏。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驾车经过怒江七十二拐，出发之前的那个夜晚，我辗转难眠，一想到那陡峭的山壁和深不见底的峡谷，我的心里就不由得紧张起来。当我真正驾车缓缓驶入怒江七十二拐时，看着眼前蜿蜒曲折的道路，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手掌不断地渗出细密的汗珠。何连长看出了我的紧张，不断地宽慰我，鼓励我。我自己也努力调整呼吸，保持镇定，专注地观察路况。路面狭窄，车轮近乎贴着崖边惊险擦过，我的视线也随着连绵的弯道急剧转换。我暗自给自己鼓劲儿，要把每一个弯道都当作证明自己的机会，一定要安全地通过。一路惊险，一路震撼，经过几个小时的小心驾驶，我终于成功地驶出这段艰险的路途。到了夏天，川藏线的路况和危险程度也稍好一些。在那个季节，漫长的川藏线在烈日下炽热，又在骤雨中清凉。驾车行驶在柏油路上，时而穿行在干燥的荒原，炎热的风卷着沙尘，时而进入湿润的森林，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曾经在一次任务途中经过有名的李唐草原，无垠的绿蚁蔓延到天际，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看着路况良好，视野宽阔，我就放松了警惕。何连长却打起精神说道，这里是事故多发段，各车保持警觉，调整好车距，时刻关注前车动向。车队又行驶了几公里，突然收到电台发来的通报，前方路段车辆发生车祸，车队减速。我不由得心中一紧，惊讶于连长的未卜先知，越是看起来安全的地方越容易出事故，我们在途中一定要打起精神，以防突发情况。听了连长的经验之谈，我立刻转变之前略显冒失的态度，谨慎地踩油门，换挡也变得小心翼翼。川藏线一路向西，沿途地形起起伏伏，气候也千差万别，一天经四季，十里不同天。刚才还是烈日高悬，晴空万里，转眼间可能就狂风呼啸，电闪雷鸣。终于在历经了漫长而又惊心动魄的旅程后，车队驶出危机四伏的路段，当最后一辆车平安驶出群山时，我们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雨后初晴，横跨天际的绚丽彩虹像是送给勇敢者的礼物。回望刚刚翻越的山路，依然被雨雾笼罩，却不再那么可怕，它成为高原汽车兵们战胜困难的见证。金秋时节，川藏线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森林和草甸装点了宛若奇幻仙境的秋季旅程。海螺沟的枫叶斑斓绚丽，火焰般明亮的橙红，翡翠般精致的墨绿，云霞般艳丽的玫红，各色映衬，鲜艳夺目。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闪耀着金黄，在秋风中沙沙作响，成群的牦牛和山羊悠然自得，为广袤的大地上增添了几许灵动。坐在驾驶座位上，我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脑门上沉满一层细密的汗珠，始终盯着前方不敢分神。还好连长你在旁边，要不然我真怕一个失误冲下山坡。为了缓解紧张，我和旁边的连长开玩笑道，前方的道路一面贴着高山，一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一路上连长紧盯着我的操作，时不时地给出一些建议。眼下回忆起川藏线上的种种经历，我的心中感慨万千。每当夜幕降临，我握笔写下每天的见闻，脑海中回放着穿越回头湾的惊险，以及无数坑洼崎岖的道路景象，我的心情仍然无法平静。这一路川藏线的壮丽惊险与汽车兵的付出奉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脑海中经常浮现的是汽车兵们面对恶劣环境时的坚毅面庞和无畏身影。漫漫川藏线上，无论是巍峨高山还是幽深峡谷，无论是严冬酷寒还是盛夏暑热，都有川藏线汽车兵无悔的坚守和执着的追求。致敬高原汽车兵。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